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这不仅讲，就是说以后也必没有，这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敢说将来就没有更大的灾害，这以后也必没有，我想就是说这一次的厉害吧。那如果说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个蝗灾，当然以后也没有，因为以色列没有再出埃及的事情了，只是在讲它强大哈。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你能够想象这个动作吗？向埃及地伸杖。当然我们是觉得这个动作好像有点多余了，就发吩咐一声就好了嘛，或者不要吩咐，神就让蝗虫过来了。但是神真的是要让摩西、亚伦还有他们身边的人看到，神是在使用人来做事。我们要把荣耀都归给上帝，我们是最卑微的，我们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真的看到神在人和天使面前，在我敌人面前，神为我们摆设筵席，在埃及人面前，在以色列面前，摩西有这个动作显然是被人看到了。当然这看到又不是太立竿见影，不是一伸杖一秒钟之后就蝗虫都来了，但是是一昼一夜，这是不是等太久了？这种如果戏剧的效果，连等半秒钟都太慢了。但是神就是等了一昼一夜，然后也是一个警告了。当然这警告在这时候已经太晚了，就是风开始吹了。风啊，跟灵跟气是一个字，新约旧约都是。风可以是很正面的，但也可以非常的负面。风可以是像以西结那个骸骨被风所吹，他们就重新复活了。风也可以象征圣灵，风也是何许的。但是风包括在启示录里面也有很可怕的，是狂风，是带来灾难的。当然也可以把灾难带走啊，就可以把那个风，后来是西风把蝗虫刮走了。风也可以是带来祝福的，就是后来我们看到风把那个红海分开了，就是那个大东风把海水吹干了，都是神所使用的。在这里就是一个恐怖的，那我们在台湾这个台风让我们经历很多恐怖的，那在美国我们也看到那种恐怖的结果啊。不过现在我们感谢主，现在是真的是那个东风刮在埃及地上，蝗虫都刮来了，好厉害，通通轻的都吃尽了。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他真是害怕，真是害怕，我心里也真是非常痛，因为我看到我自己或者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真是害怕，但是并不是怕神，只是怕这个灾难。他说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却没有要真实的悔改，只是不希望再有这个灾难。各位，我们生活中不要再有这样的情形了，我们不要得罪神，不管有没有灾难，不要得罪神，也不要得罪神的仆人，就是整个教会，不要狂妄，不要自大。他知道他机会不多了，他里面心思意念想到只有这一次，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这一次再不行就糟糕了。其实神还给了他一次或者两次，就是黑暗的灾，如果我们把这一次算进去，或者月节的灾也算进去，还有两次机会。为什么呢？这两次他还没有死，他如果真的死了，他真的埃及整个的溃亡，那是在红海边， 哎呀，但是他说他已经觉得够危险了，就这一次吧。各位，让我们真的跟神说，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不要再犯罪了。而虽然我们还会继续犯罪，我们还是需要神的宝血，但是我们就求神停在这里。十八节，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摩西为法老求是离开法老。很多解经家都讲到说，摩西不要让法老觉得祷告是一个魔术的仪式，所以他不需要看到，他就出去。那么当然了，法老在很害怕的时候，摩西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是可以说，如果我们是法老，我们能不能说，我当如何行？摩西，请你告诉我如何信你们的神。我们做的太错了，你们的神是公义的，我要信你们的神。哎呀，也许旧约的时候不太能够有这样的反应吧，法老的心也是硬的。但是我们想，有那么多闲杂人后来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了，那他们一定是有所感动啊。他们离开埃及，埃及算是虽然也，我不知道那些人是不是也算是奴隶，但是比起以色列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然后要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从来没听过的，他们愿意去也是很不容易啊。所以如果他们去，最少还有正面的，就是他们也想离开埃及，甚至有短暂的想要跟随这位上帝，不管多短暂，想要就是很对的事了。何况那些闲杂人是不是通通都是那么恶劣，我们也不确定。我只是在说，法老能不能跟摩西亚伦说，我得罪上帝了，求上帝赦免我，我希望能够信靠你们的神，我愿意受割礼。哎，可能他有太多太多的历史的包袱、民族的包袱、文化的包袱，他不愿意信以色列的神吧。但是因此我们就看到这些包袱是多么沉重，妨碍我们信靠上帝。今天也还是有太多的包袱，包括孝顺啊，包括我们要做一个中国人、印度人，所以我们不能信这些洋教啊。然后也有很多神学家就把这些包袱想要美化，让我们继续在这些文化的包袱里面。其实让我们丢掉这些包袱吧，赚得全世界赔上性命是不值得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人家说我们是背弃祖宗、数典忘祖的吧。我们知道这样才是真正正确的，因为我们的祖先和祖先的祖先以及一切是从神来的，我们应该归向我们的神。可惜法老没有看到，他还是只是看到，哎呦，这些灾难好可怕。好，所以祷告不必在法老面前，跟上帝求不必在法老面前，他不看重那些，他甚至就是看重这些仪式，他也不会真的想要看重敬畏上帝、信靠上帝的事，他只是想离开这些灾难而已。十九节，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这些我们都已经看过很多了，我们不大知道过程是怎么样。也就是说，应该是，要不然就是摩西对法老说，哎，实现你的诺言，我们要走了。要不然就是摩西在那里静观，然后法老也没有任何的动作。哎呀，弟兄姐妹，愿我们有动作啊，愿法老在悔改以后就有动作，愿我们在悔改以后也有动作。法老毫无动作，只有一些口头上的说，哎呀，我错了，我错了，却没有显出他真的认错的心，就是让以色列人去。甚至我们想到更好的，就是他也跟以色列人一起去，他辞去法老的工作，甚至叫整个埃及人都信靠上帝，像尼尼微城一样。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好，我们没有详细去讲这些灾哈，这些灾有的事先有警告，有的事先没有警告哈，总共是三个轮子，三个循环，大概都是类似的哈。那这个灾就没有讲。那神不管有没有警告，事实上他的警告都够多了，我们不能抱怨。他的警告够多也够大了，现在埃及地是 遍地黑暗了。也有人讲这个是击打埃及的太阳神，不过这些在经文里没有的，我们都不要讲的太多哈，因为如果神觉得够重要够清楚，应该这么清楚，他会跟我们讲的。我们相信可能有对埃及太阳神的一个击打，不过也不一定要想到那里，就是生长，然后这个黑暗就来到了。哎呦，我们求神不要叫摩西生这样的障，我们求神叫摩西举蛇，让人看到就得救了。但是现在生障呢，的确埃及就遍地黑了三天了，这个黑暗似乎是摸得到的黑暗。那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这个灾似乎没有造成任何自然界的现象像蝗虫的灾那么大，但我想那个对人的身心都是极大的害怕或恐惧啊，因为可以摸得到的黑暗，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会把人都吓死了。但是有比这个还要黑的，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三节，你心中的光如果黑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如果我们的像法老那样的刚硬的话，那黑是够大了。黑暗我们也可以讲一下啊，就是黑暗在圣经里面，或事实上在整个人类的文明里面，黑暗都是比较负面的，相对的光明都是比较好的啊。不过我们也不一定说黑暗就通通是负面的，因为以赛亚书讲神造光也造暗，就受造来讲，黑暗也是神造的，那神造的都甚好。就神的奥秘也常常讲是黑暗，神居住在黑暗的地方，事实上他居住在人不能进的大光里，这提摩太的话啊，那么保罗给提摩太的话，那么他居住在黑暗里面，那个在诗篇里面的话，其实这两个结果都是一样，那只是说那个光太亮了，以至于人什么都看不到，甚至看了要瞎眼。那么神在黑暗里，也就是说神太隐秘了，或者神太伟大了，我们看不到测不透他。所以黑暗和光明呢，在主看来都是一样的。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们要去了解神，也是他太伟大了，以至于我们都不太能了解。不过我们还是说，一般来讲比较正面的还是神的光让我们能够多认识他。光是比较正面的，只是再怎么认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非常渺小非常渺小的。我们即使在圣灵的光照下，即使有圣经的启示，那个都是对的，都是绝对正确的，也是足够的。但是我们的理解还是可能不完全，而且就算是足够的，也不是全部的。神要我们知道多少，我们就知道多少。黑暗有正面的，不过光是有更多正面的了。光是指真理，光是指上帝自己，光是指上帝的道，光尤其在新约的时候也常常是指生命啊，就像光会带来生命一样，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都这样讲。那么光也是指爱，因为神就是爱。光也是指神在行在真理中，那相反的，在黑暗用来负面的时候，就是不认识神呐。就是行在罪恶当中啊，就是没有真理啊，迷惘啊，糊涂啊。光在黑暗在那个伦理里面的时候，尤其是约翰一书也讲，那就是指恨弟兄啊，在仇恨当中，在恨恶上帝当中，在没有真理当中，在不接受圣经不接受耶稣当中，我们就在黑暗里面。这个世界上人都在黑暗里面，那埃及现在的黑暗也是这样的象征，也在死亡里面，黑暗也是形容死亡，如同光明也可以形容生命一样。他们会经历更大的死亡，他们会经历好大的悲剧。这三天其实是让他们预备更大的悲哀。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悲哀临到我们。好，只有以色列家有亮光，因为他们有神，他们是神拣选的。我们今天还愿意遵守神的道，神的真理，愿意活在圣洁善良的光中，我们就有光，我们就有真理，我们就有生命，我们就有喜悦，而且这都是存到永远的。二十四节，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法老把摩西招来了，你要想到这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谁敢离开啊。 唯有是死亡的威胁让他们不能不，法老说要杀他们，他们不能不，不能不去哈。但是如果真是那么黑，法老看得到人吗？那我想这真是恐怖了，也是法老的恐怖政策吧。在历史历代古今中外都有啊，这种 Ring of Terror 啊，恐怖的统治，大家都好像在黑暗里面。我想在斯大林这一类人更是天威难测，大家这也看不到，那个也看不到，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脾气，那很恐怖。现在法老必须用很大的恐怖让他的部下能够暂时胜过这个耶和华来的恐怖。其实后来法老派军队去追以色列也是类似的情形，他们在好大的恐惧当中，但是如果不去追的话，法老会杀他们，他们有更多的恐惧。这个东方的专制是很可怕的，有的时候人的恐惧不是叫我们不敢信上帝吗？那我们更要记得，我们不要怕人，我们要单单的敬畏上帝，怕上帝。法老叫人去把摩西召来了，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哎呦，这太可怕了，我们这三天什么都不能做，我不能想象那个心理上的恐怖恐惧啊，多少人会得恐慌症，甚至要吓死了，像那个耶利哥像约柜在非利士人的境界一样，他们会被吓死啊。你们去，但是还是要留下你们的羊群牛群，妇人孩子可以跟你们去。啊，让你们去，但是能够多炸一点还是多炸一点。各位，我们不要上法老的当，我们愿意顺服上帝。当上帝说什么都要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贪婪，但是我们服侍上帝，我们求神给我们服侍上帝的力量和时间。如果神也给我们金钱，那也用金钱。如果这个金钱叫我们贪婪而不是献给上帝，那我们也不要这个金钱。25节，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是很生动的说法。那这当然我们不是说牲畜的问题，也不是其他问题，我们是说如果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就是全人全心全时都信靠他，都侍奉他，不是只有在星期天主日早晨侍奉他，不是只有读经的时候侍奉他，我们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侍奉他，侍奉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但是就还不知道用什么，当然神也没有讲得很清楚要用牛献祭羊献祭还是什么东西，这个在以前献祭的规矩都很多，但是呢我们是一定要侍奉他的，所以这些东西都要让我们带去。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法老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为什么要这样的绝，给自己留绝路呢？给自己画一条绝路呢？他不要再见摩西了。事实上，是摩西是把很多灾难带来，但是那是因为法老啊。摩西只是一个宣传这个灾难会来的人。基督徒好像很多人也说基督徒把灾难带来了，基督徒没有带来灾难，基督徒只是不断的在说如果再不悔改会有这样的危险。所以像先知耶利米啊，还有很多人啊，就是一直在说以色列人再不悔改就会有灾难，不是他们把灾难带来，而是以色列人自己把灾难带来。这些人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这些先知只是想尽办法要让以色列人不碰到这些灾难，没有这些灾难呢、啊，不是把灾难带来的人。法老说，你离开我去，因为我不想再见你，每次见到你就有灾难。事实上法老应该说，让我真的悔改吧，让我真的看到你能把祝福带来吧。摩西，你是知道如何从神那里得到救恩的。哎呀，我这样讲也许太多了哈。后来法老还是见到了摩西，就是在最后那个灾的时候，也就是逾越节的那个灾的时候，法老是把摩西再叫来了，请他们赶快走。 而且不止那一次见了，如果那次见了法老就不再反悔的话，那法老还不是到绝路。我不知道在红海边他们是不是还是遥遥相见过，那次以后法老就真的再见不到摩西了。很多人说法老没有淹死，不过我们看那里的记载，他应该是被淹死了。你再见你就必死，现在是法老心硬到极点了，丧心病狂了。我们求神让我们没有丧心病狂的时候，也没有绝望的时候，不要像犹大一样绝望的自杀。我想彼得也会很后悔他曾经不认耶稣过，但是他要想到耶稣为他祷告，他要想到那样的盼望。摩西说，你说的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我并不想再见你的面，我也并不想再有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场合了。这种冲突是很厉害。摩西有没有能在新约的时候那样子继续为他祷告呢？事实上在蝗虫灾的时候，摩西是最后一次为他祷告了，以后就再没有为他祷告了。以前的祷告也只是就是希望法老希望的就是不要再有灾，就是不要再有灾。事实上应该更好祷告是让他心能够悔改啊，能够转过来。但是法老也没有转过来。我们很觉得很难过，但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重演。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法老已经下了埃德美顿书了，最后通牒，我不让你们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傻。各位，一般人讲说这个灾是总共有半年，法老讲，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傻，我为什么在这段时间没有杀你们几个人呢？杀了你们就会怕了，现在我要开始杀了。所以当他说杀的时候，神也是要杀了。对，前面的灾也有人死了啊，我想冰雹的灾一定也是打死了一些奴仆，但是埃及领导阶层好像还没有死，甚至那些其他的那些疮灾啊什么，大概都没有死人。人一定要到死的时候才会害怕吗？耶和华说，我还会再有一个灾领导你们，这就真的是死人了，而死的不是奴仆，死的是所宝贵的。这个灾会让你们，他们催你们出去。这个灾临到你们可以发一笔战争财、灾难财。各位，我是说讽刺的话，以色列不是发灾难的财，以色列是要该要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他们做了400年奴隶应该得到的，而且这些东西是要用来服侍上帝、做会幕里的东西的。所以百姓要向埃及的邻舍要金器银器，而且耶和华真的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了，摩西更是被看为极大。我们都没有一点要自大骄傲的心，我们甚至不敢说基督徒要在这个世界上被人看怎么看得起，但我们只要求神看得起我们。我们真的也没有办法叫神看得起，我们都是罪人，怎么能叫神看得起？我们这么多邪恶，我们身上只除了罪孽什么都没有。但是当我们信靠耶稣，披上基督的义袍的时候，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众人的眼前能够高举基督，基督被高举了。十一章第四节，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好，我们再一次说，空前绝后是死很大，当然埃及以后也没有死这么多人，但是如果说灾难就停止的话，哎呀，以后人间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灾难呢。耶和华巡行埃及遍地了， 耶和华出来，他巡行，那么我们后来看到应该也有面命的使者在跟他一起出来，他和他的使者也很难分，他是救命的，救以色列命，他也是消灭的，要夺取这些长子的命。他半夜要出去，这么急，半夜三更，不能等到白天办事吗？已经等了400多年了，弟兄姐妹，神等我们很久了。哎呀，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能说神啊，你再等一下，我们没有预备好啊，已经等了很久了。我们自己是顽梗，凡在埃及遍地的长子都要死。其实半年前的灾，不是神已经对法老说过了吗？神叫摩西对法老说啊，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哎，第4章第23节，神讲过我要杀你的长子。那么已经等了半年，我们真的说，就我们再用尼尼微城的例子做例子，如果法老那个时候就悔改，就没有这些事了。人一直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当然更要看到神的恩典和慈爱，神的赦免和拯救。以色列人得到拯救，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长子，上帝的长子后来真的是被人杀掉，就是指耶稣基督，那造成了赎罪的大恩，也定了那些不肯悔改的人的永刑。一直到今天，每一个信靠耶稣的死都可以得救。其实逾越节也是预表这个，那个羔羊的血也是预表耶稣的死。各位，我们需要代赎，我们需要耶稣的代赎，我们罪孽深重，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不要在恐惧中灭亡，而在得救的乐歌中活得更好。甚至就算在这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埃及人还有救啊。就算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愿意悔改，有人愿意把那个血涂在门楣上，是不是也是可以得救呢？人只要一息尚存，总是可以得救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有悔改的心。那么但是这些长子都死，我们也要想到说哈，神不是特别讨厌这些长子，哇，幸好我不是长子，我是次子。各位不要把死想成最坏的事，死后还有审判，不是一死百了。那么这些人死，这些孩子死，或者是长子死，神给他们什么样的待遇我们不知道，一定是公平的，他们应该是不能得救的，但是他们活着未必比他们被主在那个时候消灭是要更好。我们信靠神的带领。第11章第7节，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臣仆都要来俯伏见我说，求你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好，这个不能再见面哈。那如果这样看，是不是见了两面了？我不晓得哈。就是显然摩西是这样对法老说了，因为圣经11章第3节和第4节中间，我们不知道耶和华去叫那个摩西去，然后摩西有没有什么挣扎。各位，我是会有挣扎的，因为哎，主啊，法老已经说了我再见面要死，哎，哪一个人不怕死呢？不，摩西还是去了。当就是可能见了两面，摩西这一面以后还有一面，就是法老把他叫来，摩西说耶和华要巡行遍地哦，但是他也讲，以色列啊，以色列当中不论是人是牲畜，就是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这有很多的解释哈。我想就照字面来讲，最简单的就是，各位，我们半夜三更或者走到陌生人家，那狗都会很凶啊，会叫啊，这不敢摇舌，我想就是说，以色列出去的时候，大家包括连动物对他们都有极大的敬畏，让大家都知道一边是好悲哀的死亡，一边是很荣耀的离开。那你们通通都要来，当然我想臣仆啊， 都来俯伏求耶和华，大概也实际上没有了，就是法老的代表或者臣仆都去找法老，然后法老去找摩西，然后摩西是神的代表，求这个，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就是这你是摩西，跟从你的百姓也就是摩西，这是耶和华在讲的哈。然后我要出去，这个我要出去呢，就是整个的以色列人都要离开埃及，然后摩西就气愤愤的离开法老出去了。摩西讲这话为什么是很生气的呢？摩西，我想他真的是他有上帝的心情，因为这是第十个灾了。我们看到这里，可能有很多担心的心情，我有担心的心情，我实在对法老和埃及人有担心啊！哎呦，你们干嘛要死亡呢？哎呦，弟兄姐妹，愿神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心里。我想2000年来啊，那个宣教士背井离乡哈、啊，去传福音，就是有这样上帝的心。上帝不希望人灭亡啊，上帝希望人离开他的震怒，在他的慈爱之下，上帝希望我们今天其实劝弟兄姐妹好好的跟随主也是一样啊。我们的神希望我们在喜乐中间生活。我想这时候摩西真的有很强烈上帝的心，就是这个时候是愤怒的心了，因为这个时候机会已经过去了，但是就算过去，这个愤怒也还是有挽回的机会，就是摩西想表现出来愤怒，会不会让法老，会不会让其他的人说，好吧，那你们就走了，哟，你这么大的脾气啊，我有没有看过啊，我们很害怕。如果这个愤怒，我还是说，如果这个愤怒能让法老让他们走，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如果这个愤怒能够叫埃及人也学习吐血，如果他们是真的悔改的话，真的敬畏神的话，我觉得也是有希望的。当然，我们知道字面来讲，好像这个命令下的时候已经没有希望挽回了。那事实上，我们如果从预定论来讲的话，那几百年前、几千年前或半年前也没有办法挽回了。不过那个是神的预定，我们人看不到，我们人看得到是一切都是未定的，我们还是有机会的。神把埃及人跟以色列分开，各位，只有到你死的时候那是定了，死的时候你是信靠主的，那就是永远信靠主，死的时候你不是，那如果真的没有信，那就是没有信的了。我们总是喜欢用十字架旁边强盗做例子，只是一息尚存，马上就要死了，你愿意悔改信靠耶稣不抱怨，那就都还是完全的救恩会临到你。这些臣仆有没有来？有没有来求？法老是来求了，但是我想求还是求的不对了，你们走吧走吧走吧，是不是他们总是最该求的？还是我们跟你们一起走吧，我们跟你一起去敬畏上帝。我笑是好像不可能，但我实在是觉得这是神最大的一个心愿。现在摩西气愤愤离开，这个气愤是想到法老怎么这么一意孤行啊，气他。我相信还是有怜悯的心吧，或者说就算是气愤也可以表现出上帝的怜悯，就是你看我这么生气了，你不知道灾难近了吗？是法老，是摩西向法老生气，不是法老向摩西生气了，因为埃及人那个黑暗的命运已经越来越多笼罩他们了。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歧视在埃及里多起来。因为不听，所以歧视多起来了，这其实已经是后顾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歧视？不需要有这么多神迹奇事，不需要有这么多的灾的，但是法老使这个奇事越来越多，使这个灾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大，因为他玩梗啊。各位，不要让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的奇事好吗？不要让我们在生活中有上帝这么多的击打啊！我们也赶快要说，有击打或者有疾病或者有艰难，不一定是我们犯罪了，这个要记得很清楚，是希望在我们身上显出更多上帝的荣耀和拯救。那答案还是一样，就是我们不管犯了多少错，只要是回到主这里，主就能够显出医治和拯救的奇事。也不管我们做了多少好事，如果顽梗不化的话，那也可以显出神很大的管教来。第十节，摩西亚伦在法老 面前行了这一切奇事。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出他的地，不容许他出去。但是这句话是不是也表示说这个时候让他出去就还可以呢？我们很怀疑人在这个时候能够，有时候一意孤行就孤行到底了。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